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88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018年的最大收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7日。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天，我的心里思绪万千，下午静下心来，心里一直想将2018年自己修炼中最大的收获写出来，向慈悲的师父说说，与同修们交流。我是1998年得法的，20年来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走到了今天。回首往事，幕幕都展现在眼前，真想将20多年的心里话一一向师父说，但因为每年两次法会我都参加，过去的都跟师父说过了，就不再重复说了。今天我就将自己在过去一年里最大的收获跟师父说。过去的一年里，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得到了一把金钥匙，那就是在修炼中我学会了无条件的向内找。修炼的20年里，过去我只知道做事，不会修自己。对于师父的法，我天天学，功也天天练，也一直做着救人的事，可就是不会修自己，提高得很慢。对于师父说的向内找，找自己，心里也很明白，可就是不能做好。遇到具体事情，自己就会陷于事情中去，从具体事情中跳不出来，在具体事情中解决具体事情，争来争去，你对我错，我好他坏，一直停留在一个层次，修不上去。可就在我很烦恼的时候，师父看我太执着，自己又不悟。我在学法小组与同修发生了一些过心性观的争论，通过这些心性观，师父点悟让我提高，让我醒悟，让我彻底放下人心，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修炼前，我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看不惯别人的高傲自大的人。修炼后，尽管有了一些改观，但是修炼过程中还是经常出现看不上别人的现象。特别与同修交流中，自己会表现高高在上、自以为是，把自己当成交流的主角。由此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师父让我从中悟道。那是一次小组学法，学完法，甲同修说， 见证权如何如何，还带着一点气愤。听了后，我马上对同修说，师父说，对见证权不褒不贬，这是原则。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同修听了有点不服气，而后我们不欢而散。下一次又是这位同修，交流时让我给他复印一张师父法像，我没答应，我说师父的法像不能随便乱印，这是对师父的不敬。再说你不是没有法像，你的师父法像让你的孩子藏起来了，是不是你做过对不起孩子的事情？咱们学大法的就虔诚地跟孩子说声对不起，认个错，缓和一下关系。同修一直与孩子的关系不很融洽，这样或许能将法相要回来。同修听了很不耐烦，当时就有点火了。我一看同修的样子，赶快对同修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多了，当时有点敷衍。同修回家后对他老伴同修说，某某就想自己怎么做，也让别人跟他那样去做。后来他老伴交流时说的，此事如果在过去，我会马上就事论事，先找此事谁对谁错，当认为自己在理时，就会敷衍一下就过去了。可这次我没有敷衍。小组学法后回家，我静下心来，结合着过去与其他同修发生的矛盾，再将这次与同修发生的是是非非、来龙去脉，详详细细地过滤了一遍。第一次，同修说的话即使不怎么正确，我也不应该用师父的话来压同修，我这不是标准的不向内修的表现吗？第二次，想用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同修，又自以为是，高高在上，想改变同修的邪党文化。遇到矛盾，第一念不找自己，首先找别人的对错。我就像师父讲法中讲到的那种人，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从来不重视看自己，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是啊，别人都修好了，我就这样不修自己，最后我又能怎么样呢？我这颗看不上同修的人心，已经将他养得很大了，这次我不会再放过他了。接下来，我又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师父讲法中教会我们，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重温师父的这几篇讲法，使我感到无地自容。这是我吗？我修了20多年了，怎么能这样呢？为什么几年来我感到自己修炼提高得很慢？我这不是整天两眼盯着别人的执着修别人了吗？我这样不修自己，不向内找，我还像个修炼人吗？我还算得上师父的弟子吗？这次通过自己认真学法向内找，我找到了根，那就是自己骨子里存在争强好胜不谦卑的心。古语言，满招损，谦受益。如果自己越谦卑低调， 心里就会越祥和、平稳、坦然和轻松。可过去自己在修炼中的表现，经常表现的是争强好胜，什么事都想争个高低，完全不能把自己当成修炼人。谦卑是修炼人的智慧和善良的体现，利人利己，可自己没有做到谦卑待人。还有正视自我不慈悲的心，与同修交流时，不是以法为大，而是经常以正视自己为上，不能以祥和平静的心态交流，心里翻腾着嫉妒、怨恨、争斗，根本就没有慈悲之心。显而易见，自己成了众同修的焦点人物，只要有我在交流，其他同修都退避三舍，自己还滔滔不绝地谈自己悟得多么对，自以为自己在帮同修，其实是在证实自我不慈悲。我第一次从根子上找到了这些人心，我以一个修炼人的智慧意志力，要把这些人心彻底修去它。接下来我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加强了清理自己空间场的力度。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同修与我的关系融洽了，我们再交流起来和谐了。我第一次尝到了无条件向内找的美妙所在，这是2018年我在修炼中最大的收获。现在我真的体会到师父让我们向内找的妙处了，可自己真正得到这把金钥匙，真的感到有点太晚了。我失去了太多提高心性的机会。为了让同修们能有前车之鉴，今天写出来，希望还没有真正得到这把金钥匙的同修，别再像我这样浪费修炼的时间了，赶快使用这把金钥匙吧。感谢恩师的慈悲点化，在新的一年里，我会奋起直追，使用好这把金钥匙，真正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做到信师信法，以法为师，不断地去掉执着，不断地放下人心，达到法中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于旧势力抢时间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怕心的过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3日。我跟同修 A 一起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并发酒瓶或者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们一般是先发正念清理所到之处的空间场，并请有缘人过来。当遇到人后，先对他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再递真相资料，然后顺势讲真相，效果都还不错，有时过程中也会交流一下。我平时送给人真相资料的时候都是大大方方的，看起来怕心不重，但是我知道我骨子里还是有怕心。有一段时间，同修 A 老跟我说他去怕心的经历。我知道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同修跟我交流他去怕心的经历，一定是师父在点悟我应该把怕心彻底去掉。他说去年他是一个人出去讲真相，经常遇到人威胁要举报他，他每次都向内找自己，后来他认识到这是师父在给他去怕心。我当时听了还觉得他悟得挺新奇的，因为我跟他不一样，我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都是发正念解体操控世人的邪恶，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当然现在我明白，他在内心深处是已经否定了旧势力，他知道大法弟子只有师父能管，其他的生命都不配管，所以他才会说那是师父在给他去怕心。 虽然当时我还没有悟到这一层，但是师父给我去怕心这一念已经在我心中存留着了。当我心中已经有这一念时，提高心性的事情就来了。讲真相时，经常有警车从身旁驶过，每次我都心里一惊，然后我就想这是去我怕心的。可是没过多久，警车居然又跑回来了。当时我心里就特别紧张，潜意识中想，是不是刚才拒绝接受真相的人举报了，所以警车就跑回来抓我们了。当时就特别想从旁边的小岔路上走掉，但转头看同修 A 很镇定地在给人讲真相，我只好硬着头皮站在那里发正念，心里七上八下。还有一次，我给一个私家车主送真相资料被拒，我没当回事。可是当我继续讲真相的时候，发现一辆类似的车总是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的怕心又被勾起来了。几次我虽然悟到了这是在去我怕心，却没有主动的去排斥着怕心，也就是说没有怎么修。后来有一次跟同修 A 一起讲真相时，遇到几个人，我俩分开讲。我讲的那个老大爷威胁要举报我，他的眼神都有一股邪气，他已经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手指向键盘按去。我没有跟同修 A 说，只是自己心里不断地念叨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还在心里想，怕心不是我，不是我在怕，是怕心在怕。不允许他做坏事，那会害了他。反反复复地念叨，我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可是我内心是紧张，不是用正念在念这几句，只是机械地反反复复地默念。说实话，当时从身体上我感受到的确实是我在怕，我只是从法理上明白是怕心在怕，我就控制自己硬守住这法理。我看着他不断点着手机的键盘按来按去，就是没拨出去。有了这次去怕心的经历，下一次讲真相时再翻出来怕心，我的思想就坚定多了，不断地排斥微观上的怕，想解体着怕心，怕的不是我。我不断地排斥清理它。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看到体内有很大的一块像岩石一样的物质从我身体上剥离开，我意识到它就是怕心。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去着，有时候在家里背法，会突然进入到一种完全没有怕心的自在境界，心想这下好了，今天出去讲真相肯定不会再有怕心冒出来了。可是当我出门的时候，我发现怕心好像又恢复到从前一样，我悟到这是又一层怕心推出来了。为什么上街就出来怕心？我的认识是，只有当讲真相的时候才可以把藏着的怕心勾出来，才是最好认清它和清除它的时候。我认识到去怕心很关键的一点，不是抑制着怕心去做该做的，在做三件事的时候，如果反映出怕心来，就要解体它，不承认它。如果自己的力量不足的时候，还可以求师父帮拿掉它。我意识到以前那种抑制怕心走的是小道的修法，是不可能真正去掉怕心的。有时候怕心很狡猾，他会欺骗你，让你冒出一念，我如果完全没有怕心，那样大大方方的，什么都不在意了，我会不安全的，会马上被抓的。这念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也差点被骗了，后来才分清是怕心发出来的，他不想自己被清除，保护自己。就这样修了一段时间，我突然悟到，以前我一直以为因为邪恶抓我，我才会怕，实际上是因为我有怕心，他们才来抓呀。虽然师父在《红岩二怕啥》中的诗句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我背了不知道多少遍， 但是真正自己透彻地认识到，必须得自己修过来才行。只有当自己把这怕心修去的时候，才会认识到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也就是说，我动什么念，周围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直到这时，我才能够踏实地知道，我已经开始从怕心中摆脱出来了，能自己主掌自己了。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谈根本的执着与修炼的严肃。作者：海外大法学员。我是2015年初刚走入大法修炼的新学员，这几年来虽然三件事也在做，但是总感觉缺点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对根本的执着和修炼的严肃性方面有了一点体会，想写出来与同修共勉。修炼初期，人心很重，不知道怎么实修自己，只想着怎么显示自己，有的时候喜欢想入非非，感觉自己修得不错了。虽然知道修炼人要向内找，但是很多时候感觉自己在走过场，只是局限于表面。在磨难中，自己也会下功夫去找自己，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不太纯。虽说也修去了一些东西，但是回想起来，心性修得还是不扎实。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在对一丝一念的把握上，还是不像个修炼人的样子。修炼太严肃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师父的法有着无限的内涵，这句法也读过很多遍，可是从得法以来，一直对修炼的严肃性没有很好的理解，也没有百分之百完全按照大法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比如知道早上应该起来晨练，可是就是感觉阻力重重，一直没有坚持下来。有一次手机闹铃响起，可是我还是没起，结果手机啪一下掉到地上去了。我赶快爬起来，知道这是师父点化，于是马上穿好衣服开始练功。可是过了几天又不行了。再比如打真相电话，也知道救度众生很重要，可是这种认识一直浮于表面，缺少一种从内心深处的真正的认识，或者说缺少一种对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严肃性的认识。在打电话过程中，身体上能切实感觉到师尊强大的加持，威力无比，但是感觉自己打电话好像在单纯的做一件事情而已，只是一件事情，甚至带有一种有求之心，求威德，求师父加持时身体轻飘飘的感觉，求劝退后的沾沾自喜。打完电话手机一放，啊，救度众生的事情我做了，可是自己的劝退率一直不高，和一直在平台上坚持打电话的同修比起来，相差十万八千里。平台上打电话的同修很多都在参与培训，纯心的为众生付出，可是我却不思进取。再一方面就是在海外没有像在大陆一样面对邪党的压力，但是旧势力一直在钻我对法认识不足的空子，用色欲的拜物来迫害我，知道很不对劲，但是我却不知如何从根本上突破。终于有一次，我在想这种不能抓紧和与法的隔膜到底源自哪里，所以我问自己，为什么要修炼？我修炼的动力源自于哪里？一段时间后我明白了，原来我一直在用常人的思想来对待大法修炼，认为修大法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走进大法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我们的师父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我在修炼这件事情上做好了，就像有了一种可以显耀的资本一样，就好像是在常人中承担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能够显摆显摆。正如师父所讲，有人真的看到了大法的法理，也有许多学员是人的观念在大法中找到了不同的人生向往与愿望，就在这种执着的人心驱使下走到大法修炼中来了。摘自《精进要旨二》
走向圆满。这可能是我对大法最初的认识，也是我根本上的执着。我想，也就是这种最低最肮脏的常人心，阻碍了我真正的从法上认识法，阻碍了我精进的动力。师父真的太慈悲了，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学员。前几日机缘巧合，我来到一个离师父很近的地方短暂停留，在去的路上就感觉一种很慈悲祥和的场，内心既紧张又激动。到达地点之后，整个人都被笼罩在一种非常强大的能量场之中，真的是漫天神佛在广厦，摘自红银寺，正在就度机缘一刹那，那种庄严殊胜无以言表。可是相反的，我却觉察到我内心有些伤感，究其原因，因为自己没做好，认识提高不上来，悟性提高不上来。那时好像有一个神在我耳边说，快走吧。我知道我不配在这里待，如果今天正法真的结束了，我真的不配跟师父回去。在回去的路上，我就在思考，这几年来我对大法有着几分坚定，几分虔诚，在一丝一念的修炼上下了多少决心，是真正踏踏实实的实修，还是表面上向内找。想想啊，自己不对，下次要改，结果下次又犯了。我为什么怕吃苦，怕困，怕盘腿疼？自己的生命都是大法造就的，这种亿万年不遇的机缘是只有这一次的。于是我下定了决心，我就是把自己这条命豁出去，也一定把自己修好。从那以后，我每天早上4点起床，出门参加集体练功，每天只睡3-4个小时，可是感觉状态比之前睡7-8个小时都要好。练完功回到家之后，打真相电话救人，我不断提醒自己，要用最虔诚的心对待这件事情，用最大的慈悲对待众生。从那之后，旧势力还是不死心的企图用色欲拜物迫害我，可是都没有得逞。我悟道，如果不能在修炼上下定决心，严肃对待，不能从法上认识法，那机缘很可能就会擦肩而过。修炼实在太严肃，太严肃了，容不得一丁点马虎。如果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哪怕是放松了对一个不符合法的念头的修炼，都可能被旧势力钻空子。谢谢师父没有放弃我，我想不管离正法结束还有多少时间，我一定勇猛精进，弥补自己的过失，在大法中兑现誓约。现在的每分每秒都很宝贵，希望与同修们一起精进，圆满随师还。由于自己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摆正基点事事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8号。师父的挖根这篇经文我学了很多遍，对师父讲的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这句法当时似懂非懂，但是基点两个字却牢牢地扎进了我的心中。随着不断学法，尤其是1999年720以后的近20年来，在大法被迫害、大法弟子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的实践中，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认识，并将其付诸自己的修炼之中。我悟道，在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对不对、符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摆正基点至关重要。也体会到，只要基点对了，在修炼中具体怎么做都行，而且很顺。下面是谈谈在正法修炼中，我是如何把大法的要求、大法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是如何思考和解决修炼中出现的问题的。以维护大法为基点。1999年720后，大法蒙难，师父被恶党诽谤，大法弟子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当时我在单位教育部门工作，面对干部共产党员不许修炼法轮功的强大压力，
我有点不知所措。曾违心地表示过，组织上不让练就不练了。虽然没有诽谤大法和师父，但生命背离了大法，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大量学法，我找到了自己的怕心、畏私畏己的私心、维护自己利益的名利心等等，并坚定了大法弟子在关键时刻必须维护大法、放下生死、放下自我的信念。我好像变了一个人，心大了，胆大了。我知道大法造就了我。从那时起，面对迫害，我始终把基点放在正视大法、维护大法上。单位两次党员大会上，主持人让我表态放弃修炼，我拒绝了。我表示要继续修炼大法到底。他们开除了我的党籍，我心里很高兴，因早就不想与邪党为伍了。单位又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开除我公职的事，我不当回事，因那时生死利益已经动不了我的心了。可由于我们单位的职工大都了解法轮功非常好，大法弟子非常善，他们否决了公司的决议，公司领导没有开除我，只能让我提前退休回家了。我谢谢他们，虽然每月少给几百元钱，但我有了充足的时间学法练功讲真相，这是大好事。退休后，我还在网上开了个商店，生意红火，增加了收入。前几年又有了一件好事，原来单位按企业标准给我开退休工资，每月从650元涨到2000多元。前几年又按照教师工资待遇给我补贴了一份工资，现在我每月收入5000多元。我单位同事说，我是修大法，得福报了。就这样，在师父的一路保护下，我闯过了开除公职、强制洗脑、拘留、劳教等磨难，没有做过玷污大法的事。由于基点对了，十几年来跟随师父平平稳稳地走到了今天。把能多久人放在首位。退休后，我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后来我妹妹把她家在北京的房子卖了，在离北京很近的一个外省的开发区买了房子。我家孩子也想把房子卖了去那里买房，我一口拒绝，因为我在北京认识了几个同修，修炼环境比较好，这对修炼人最重要。孩子说服不了我，心里不高兴，和我有点拧劲儿。一次我妹妹摔了一跤，胳膊摔折了，妹夫又有急事要回老家办理，就叫我去照顾一下妹妹。我去了，我利用每天上午出去买菜的机会，给遇到的人讲真相，劝三退。我突然发现，我在这里劝三退的效果很好，因为这里的居民大部分是东北人。我在东北待了几十年，一说是老乡，彼此距离就拉近了，觉得很亲切，很快就可以进入讲真相的话题。回家后，我和孩子们说，你想卖房就卖吧，我不管了。孩子还很纳闷，我妈怎么变得这么快？卖了房子又涉及到买房子的问题，在买房子的问题上，我也是把能否多久人作为选择房子的首位。那天孩子看好了一套房子，让我去看看，说看好了就定下来。我心里说，我该在哪儿住，师傅说了算。那天我骑个自行车去看房子，一路下来劝退了13人，听他们说这里昨天才通公交车。我看到那里很多民工，我想看来我该住在这儿，就决定买这套房子。这套房子在二楼，三楼邻居家养了两只狗，夏天经常把狗屎狗尿顺着雨水管淌到了我家的阳台上。一开始我用一个桶接着，满了就倒掉，有时没来得及倒，屎尿就淌到阳台上。有几次我真有点憋不住想说说他们，但转念一想，我搬到这里住的时间不长，这家邻居我们彼此不熟悉，我还没有和他讲过大法真相，如果因为这件事儿使他们心里不高兴，影响了他们听真相，失去了被大法救度的机缘，那我可是犯了大罪了。我决定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于是我就请人把雨水管道加长，顺着墙边接在了我家阳台的下水管道上，这样虽然我在露台上多了一些明管道，不大没关，但臭味问题得以解决。三楼邻居看到了，知道了原委，就向我道歉，说孩子喜欢养狗等等。 我没说任何责怪他们的话。不久，他家的狗不见了，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我想，也许这就是善的力量吧。我的基点摆正了，是为他的，而不是为了自己，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和同修共同提高。有一次，一个同修和我切磋，他家在东北某个城市，家里有三居室的大房子，离母亲家近，儿子在北京上班，他在离北京较近的地方租了一个房子居住。他说在那儿住，儿子周末可以来看他，这里天气比较暖和，冬天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效果比较好。现在北京租的房子到期了，是回东北还是在这里继续租房住，让我帮他出主意。我说，我觉得你把基点摆对了，在哪儿都行。你问问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在哪里？照顾儿子、照顾母亲与注视正法、多救人这几件事情，哪个比重大？同修说，你的观点很新鲜，还没人和我这样说过。我说，我这几年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我觉得把基点摆正，怎么做都对，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同修很高兴，说他知道怎么做了。一点粗浅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弟子的文章，实修向内找后，92人三退名单重现，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8日。十多天前，我在电脑上认真整理完自己做的三退名单，共92人，由于疏忽，没有及时保存，也没有及时上网发表，偶尔也想起自己的三退名单还没有上网，可不知怎么了，就是急不起来，一拖就是十几天。期间我忙于打印真相期刊，并及时送到同修那里，每周3个学法组，其中2个组背法，每天背法抄法，还要买菜做饭干家务，照顾80多岁的老人，自己去买耗材，忙得就差睡觉不能做事了。最近的修炼状态一直不好，总是前一天能清醒地背法到子夜发正念前，第二天就在晚上8、9点就再也挺不住了，精疲力尽，手里捧着大法书，眼睛早就闭上了，就躺下休息，甚至夜里12点的正念也没有发。而且晨练中途必定要去趟厕所，天天如此已经一阵子了，好端端的双盘也盘不上去了。我也知道应该向内找找自己了，可就是没有行动。直到几天前，我想起三退名单还没有发表，可是找遍了电脑，也没找到那个文档，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不是我忘了保存了？我的心在哭，仿佛那得救的92个人在流泪，在谴责我的不负责任，我这是怎么了？我辛辛苦苦讲真相，终于同意三退的人就不能得救了吗？可是那三退名单在哪里呀？我每天打开电脑都找，就是找不到，我的心像在流血一样的难过。我认真的背法，把书翻到首页师父像前，求师父帮我。我想起师父说过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各地讲法9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可是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懒惰，很久以前写的每天向内找的本子，里边有很多及时记录下来的自己修炼上的不足的小纸条，积攒了一大堆，我却一直没有认真整理过，遇到问题了再也绕不过去了，我痛下决心，这回再也不绕了，开始整理，写呀写，写了很多，我为自己修得如此差劲而难过，我努力地想啊想，想起了什么自己的毛病，就及时记到本子上，背法时想起了自己的执着，也及时记到本子上，归正自己。就这样找啊找，找了几天，三退名单还是无踪无影。 一天在小组备法后，同修拿来了自己的三退名单，让我帮助上网。我心里那个难过劲就别提了，这回我再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耽搁。我及时帮同修把三退声明发到网上，及时锁码查询，之后整个电脑又找了一遍，我的三退名单还是没有。我的心里天天在哭，但表面强保持着平静，坚持给同修印真相期刊送期刊。去另一个学法组备法，我认真做的期刊偏偏得到同修的埋怨和谴责。无论我怎么按照同修的要求制作期刊，等下一周去备法了，我带去的真相期刊甚至真相币总会得到又一轮的埋怨和谴责，而且这种埋怨和谴责每周不重样，已经很久了。同修嘴里埋怨着我印的真相币如何如何，但是每周他还各种币种都要挑一些。我认为这是给我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我没有和同修发脾气，就是向内找。我就想是我该去什么心了，该扩大容量了。我无声地默默承受着同修的指责和不满。一名出现病业的老年同修家搬到郊区附近的女儿家，离我家很远，她很久看不到周刊，无人交流，长期脱离学法小组。我每次去和老人学法交流后回到家，两条腿就跟棒子一样无感觉，累得只想休息。可是看到老人的状况在好转，我觉得一切辛苦都烟消云散了。阿姨一次次问我，离你家这么远，你还来吗？我坚定地告诉阿姨，远隔千山万水，我也来。师父在《弘银三》注师中说过，大法弟子是整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把网上同修的体会文章找有针对性的部分打出一些，读给老人听。老人找到了自己修炼上的不足，老泪纵横，感慨万千。老人的女儿感激地对我说，姐，自你来我家后，我妈好多了。我看到老人的执着，我也找自己，我也一定有这个执着。我找到了，阿姨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坚持着陪伴老人学法交流，心里却无时不惦记着自己丢失的三退名单，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忽，时时向内找。这一天我又去一名同修那里，把刚下载好真相期刊的 U 盘送去，回来就想把新一期的明慧周报也制作一些，好放到这周制作的真相期刊内发给人们。当我打开电脑，看到最下方突然一个文档，题目是党，我有些奇怪，从来没见过呀。点开一看，正是我惦记多日的92人的三退名单。我这个乐啊，我及时把这92人的三退名单发给大纪元退党网站。我的心如释重负，心里说，谢谢师父，弟子以后一定会做好，不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此也提醒所有负责三退上网的同修，无论多忙多累，三退名单上网一定要认真及时，不要拖欠，无量众生等待着我们去救度，我们要抓紧时间啊。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热被窝不是魔，可是它却能起到比魔更厉害的作用来回你，你却浑然不知。因为天冷，所以不自觉地一次次留恋热被窝，一次次地错过晨练的时间，一次次地宽容原谅自己的过失，同时还要找个美其名曰自欺欺人的理由说服自己。于是乎一天天的放松，放纵着自己的魔性懒惰。有时即使咬牙起来参加晨练了，可是练完功立即就去睡回笼觉。这不比魔还厉害吗？它消磨着你的意志，动摇着你的正心，使你长期处在这种磨难之中还不自知。选自文章《热被窝》。因为我们在人中修炼，就避免不了与人接触，特别是在邪恶全面迫害的情况下， 有不同方面能力的修炼人在特定的事情上配合一下，这就需要有个信任度的问题。这样一来，人的这种执着就容易掺杂进来了。其实衡量对方怎么样，我们就按照法的标准，看其心性状态也就行了。与谁认识，谁对其肯定，这都不是法的标准。即便真的是与谁认识，哪位自己熟悉的人说了什么，都要用法去衡量，这是原则问题。更何况很多时候，因为信息不通畅，不排除当事人捏造事实，骗取信任以达到自己的某些目的。比如一伙乱法的人，为了让同修相信其说辞，就骗同修说，某人对他们的状态肯定了。当同修不用法去衡量，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相信了他们的话，给自己的修炼带来了不必要的干扰。另外，关于修口，我始终觉得，即便是没有这场迫害，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与对方没什么关系的话，也不该多说。即便不涉及安全问题，也涉及放纵自己的执着和人心的问题。选自文章《去除拉关系的习气》。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领悟到，做真相救度众生是最正的事情，邪恶不配来迫害我们，摆正自己的心态，不给邪恶有可乘之机。在这几年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我十分注意安全，在认真学好法，加强发正念的基础上，我也保持家庭环境的安全。每次做完资料，就将打印机等设备收藏好，复印纸、墨水、锡骨等都是放在储藏室，随取随用。任何人来我家，都看不到有什么特殊之处，与普通人的家庭没有什么区别。用完的废纸、包装袋等，我都是在上班的路上离家很远的地方丢进垃圾桶，不图省事儿。购买耗材时，不是图方便的在一家商店购买，而是不断的换商家、换商场。为了使做的资料美观，而且能够长时间的保存，我使用的墨水都是原装的。虽然费用高了，可是我希望从我手里出去的每一份真相资料都让众生喜欢，被众生收藏。同学们也说，我做的资料色彩与印刷的没有什么区别，都喜欢散发。有一位同修说，他散发我做的资料，身上充满能量，大冬天也不感到冷，以前没有这样的感受。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尊在鼓励我、加持我。选自文章《心性在做真相资料中升华》。我们学法小组集体讨论，写出了几封针对不同对象的比较全面的真相信，同时协调一致，有的收集地址，有的写信封，有的到邮局寄信。尽管我们同修间对真相信的内容如何写有不同的看法，但由于大家都能放下自我，不但都没有陷入到争论当中影响到该做的事，反而因为听取同修的意见集思广益，真相劝善信写得更好更全面。我们主要是向公检法和政府部门寄真相信，真相信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大法弟子把揭露江泽民三大罪恶及其为什么一意孤行发动迫害大法的信当面交给公安局长看后，他非常震惊，他说就像看到原子弹爆炸一样震撼。为了不再参与迫害，他决定辞职。在卸任前，新上任的国保队长提请大面积绑架大法弟子，被他拒绝了。国保队长立功心切，又向新上任的公安局长申请，又碰了钉子。他还不甘心，越过县公安局直接向市局申请，已经明真相三退的市局负责人还是不予批准。看了真相信后，有的政法书记申请调职，还有省政法部门的头头亲自开车来大法弟子家登门拜访，感谢大法弟子让他明白了真相。有的政府部门人员看到真相信后受到很大震动，像学习上级下发的文件一样开会研究传达。有的警察说，你们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不早点给我讲这些真相啊？有几个派出所的警察到大法弟子家说，所长开会给我们说了， 以后对法轮功再也不要像以前那样了，对法轮功我们不管了。也有的警察到同修家说，练法轮功是你的个人选择，我们尊重你的选择。最近我弟有同修讲真相被社区书记举报，警察迟迟不愿出警，最后他亮出其书记职务威胁才出警。出警的警察到同修家看了一眼，不到一分钟就离开，草草收场，应付了事。前不久有几个同修发资料被异地交叉执法的警察绑架，有同修打电话给所长，当天就放人了。这方面的事例还有很多。选自文章《唱好主角，助师正法》。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同修能在邪恶密集度最高的天安门广场堂堂正正地打开横幅喊大法好，可见同修当时的正念是极其强大的，而且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同修能坦坦荡荡地去，平平安安地回，同修的心一定是在法上的，也一定是得到师父的保护的。可是为什么在邪恶眼皮底下能来无影去无踪，回到家乡不久却被迫害呢？问题在哪里呢？我很困惑。有一天学法，学到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选自《精进要旨定论》。我一下子明白了，同修能正式大法后圆满归来，是因为同修当时的心在法上，才有了法中的正念正行，才有了师父的全程看护，才有了众神的护法，才有了邪恶的不敢靠近。而同修回来后放松了学法，滋生了傲慢心、显示心、欢喜心，这已经明显的偏离了大法，开始证实自己了，邪魔也就找到空子迫害了。当然迫害发生的原因可能不止于此，但是通过此事我真真切切认识到了显示心、欢喜心的危险。欢喜心一起来，心性就掉下去，显示心一出来就已经危险了。旧势力也是以此为借口，先安排统修膨胀、显示、欢喜，再安排迫害。很多的修炼者出世被迫害，甚至于被迫害致死，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个问题，而当事人却往往浑然不知。当修炼者显示欢喜心升起时，危险也就接踵而至。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选自转法轮。选自文章认识显示心的危害。我的妒忌心主要表现为看不起别人，从而不想与自己看不起的人打交道。对常人还好，对同修这颗心表现得更强，有意无意的这样待人处事的结果，就是修炼以来，我与大多数同修距离一向很遥远。虽然在台湾修炼人很多，但我一直处于类似独修的状态。更进一步观察自己的思想活动，发现妒忌的表现是一整套的思维系统。之所以会看不起同修，是因为我对修炼过程中自己从大法中悟到的理产生执着。例如认为修炼人不应该浪费时间去旅游或无意义的唱歌跳舞娱乐，或者觉得修炼人很奢华，很爱吃精致食物，都不应该等。平常不会发现自己对这些理有执着，直到同修在我面前有类似的表现，直接接踵而至自己的这颗心，马上心里就十分不平衡，反感同修。现在发觉这也是妒忌心的一种表现，这是把自己一时悟到的法理看得比大法本身还重要还高了，而以自己悟到的理去要求衡量同修，就更是错上加错。因为这种要求不是出于善意，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悟到的理，把自己从法中悟到的不同层次的理当成了绝对的真理，这也是一种变相的维护自我啊。修炼人应该要维护师父、维护大法，怎么变成了维护自我呢？ 选自文章《台湾学员从根子上瓦解妒忌恶念》。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